哈利路亚，大家好，哎，这里是神喜悦我团队，我们继续来分享众神回归啊第七课，敲响末世警钟，揭开偶像真面具，从约拿丹·康恩的这本众神回归得到的启示。好，我们第七课的题目是变态者，这节课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请大家打起精神，圣灵帮助我们要把这个信息讲出来，把这个最黑暗的地方挖掘出来，让他们无处可逃。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阿巴父，你呼召我们成为光，在这个黑暗世代发出光来。当我们寻求你面的时候，主啊，你就显出你的大能，你的旨意必要成就，你的国必要降临。我们要看到我的圣者要跟众圣徒一起降临，哈利路亚，这个时间你来赐福，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在网上，一起来学习，打开这个属灵的触觉，打开这个属灵的天线，一起来接收从天国而来的信息。我相信这个时候耶稣啊，主自己还有他的众天使，还有他在天上的众圣徒，一起来跟我们把这个信息要发展出去，让他在我们的心里面要结出果子，因为你要回归的时候来到。奉耶稣啊哈马西亚和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那么我们这节课要讲到变态者哈，这个讲到一半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叫他是变态者，他是变态的。那么这个是以斯他，我们要再来讲以斯他。以斯他我们上次讲了什么呢？就是在他的神庙里，他就会有一些有一些卖淫淫乱妓女的活动，这是敬拜他的一个模式。但是不止如此哦，他还有另外一面，他还有另一个本性，他还有另一种能力哈，他还有一个更鬼的、更可怕的一个计谋。而他的这一面，我们今天就要来揭发的这一面呢，已经转化了美国跟世界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舞台跟新的水平。他这一面已经彰显出来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从他的这个另外一面，今天我们要谈到的呢，就产生了新的运动。这个使这个美国跟西方文化彻底改头换面，你已经没有办法认出来了。所以我们这节课就是要揭开这个帕子哈，要打开那些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暴力哈，那么多运动，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事件哈，这现象，这个幕后的真相，我们要把它打开。而且这些事情正在真实的触动和转化现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已经到了各个方面，它已经蔓延到。所以呢，我们在揭发这件事情之前呢，一定会要找到一个根源。现在我们什么都是要找到根源，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苏美尔的这个 tablet， 一个泥做的，不能说泥做的石板哈，就是泥板。哈利路亚。那么我们先还是要把谈这个以斯他伊斯塔哈这个事情再讲一下。我们一定要认识他是一个巫师啊，他是一个术士，他一个邪灵的术士巫师。什么是他的强项呢？就是他以改变人的情感、热情、思想，甚至是他要改变他对象的这个本质，这个他很在行，而且很出名。我们要看他是作为一个魔术师、一个术士哈、一个魔法师，他是如何在这个现代世界，他可以改变，把这个现代世界改变了。然后呢，不仅仅是改变的是人们之间的关系和这个所谓的社会制度，而是更深层的东西。我们还记得我们讲说，以斯他开始了一个最很重要的一个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计谋，就是他开始了性革命，对不对？他将这个性完全的给打乱，改变了圣经中对于这个性最圣洁、最有尊严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今天我们要谈的更深层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他的第二个工作。第一个工作他先做这个性革命，把这个性变成淫乱的，本来是神圣的，在夫妻跟婚姻当中的，他现在做了这个一个逆转哈。但是这两件事情是完全都有关系的。而且他这个第二个工作呢，他改变的是人类的一个身份，改变的是人类的本性。这非常重要，因为他是一个变态，他非常变态。他怎么变态？我们这节课就是要把他揭发。有一句话哈，我们下一个小题目是什么？我是个女人，我也是个男人。 这个我们讲到哈，他们这个众假神魔鬼有很多同位体哈，在和以斯他有关的这个星球维纳斯有他的一个神话，在他这个维纳斯的同位体的神话当中呢，说以斯他哈，就是维纳斯他们同位体哈，说什么呢？说我是晨星，没有很震惊，也说啊是晨星，但是在他的那一套里面，在信仰他那个人的文化里面，以斯他是晨星。然后不止如此啊，他还说我是夜星，我是晚星，我是夜晚傍晚之星。为什么呢？一个晨星跟夜晚傍晚之星是完全两个相反的极端，他就是在这个两个极端中他全都要拥有，他有这个物质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他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我们先从以斯他，她是一个爱的一个女神哈，很浪漫的，好像是有这一面哈。然后呢，很美丽啊，充满这个诱惑力，充满魅力，充满女性的性感。但是我们今天揭发她另一个方面是说，她其实拥有的另一个性格是非常凶猛、邪恶的，具有攻击性，具有暴力，具有这个想要征战跟战争，它不是一般的征战跟战争，它是要带来毁灭，这是它的目的。那么这些性格呢，我们都听见，我们就知道这跟男性的性格特素有关，对不对？我们看到以斯他一面在这个珠宝中的这个裸体女人中的形象出现，一个好像很性感的女性的神，但是她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全副武装的这么一个战士，一个战争的象征。那么在这个假神以斯他的这个实体中呢，同时存在了男人跟女人的这两种特性哈。那么知道就是说，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板上面有记录了这个以斯他女神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是一个文献，一首诗做一个见证。他说什么呢？当我坐在酒馆里，我是一个女人，而我同时也是一个精力十足的年轻男人。那么另外一段的文字记录是这样说的，虽然我是一个女人，但同时我也是一个贵族男人。那么这些文字记录的核心意思都是在一个声明啊，说明什么呢？我是你一个女人，我也是一个男人，所以这个本性特性就把以斯他这个特性给说出来了。那这代表什么呢？他是一个男性跟女性的综合体，他代表什么？就是说他把男性跟女性掺杂在一个身体里面共存，这就是以斯他的特性之一。所以他敬拜膜拜他的人，还有他带来一个文化的翻转，就是要把男性跟女性掺杂在一个共同体里面，这是以斯他的本性。而且大家还记得他的本性之一是，还是说他是一个喜欢打破界限，就是要违反规则，打破这个界限，踏破边境，混淆区别，混淆两种完全是不一样的生物体啊，生物种，他喜欢混合的，带来混乱掺杂的，他喜欢逆着性子的，他是这样的一个假神。所以很多事情发生都是跟这些魔鬼的本性跟特性有关。所以我们在学圣经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认识耶稣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认识耶稣啊？他有很多的品格，他在圣经中也教导我们说，作为圣徒我们应该有什么品格。我们当时听，我们或许就是觉得这是一个说教，可是今天我们上完这节课就知道说，你不是拥有耶稣啊神的品格，那么没有中间地带，人就会滑向这些魔鬼的品格。所以这节课是非常震撼的，我觉得这节课非常重要啊。那么他还有一个特性哈，接受一个事实不是他的本性。那这句话反过来就是说，他从来不接受真实，他从来不接受真理。你让他接受一个真理，去承认一个真理，没门儿。但是我们是顺服真理，对不对？当一个人开始拒绝真理的话，你要看看这背后的魔鬼是谁。他是喜欢歪曲事实，把这个事情给扭曲转换了，变态，变态。他转换什么呢？变成合他的意志跟欲望，这就是这件事情大了。为什么圣经中教导我们要顺服神的意思？如果我不顺服神的意思，都按照我的意思来，我就是要这样，我不听，我就是逆着性子。你知道你逆着性子跑哪里？以斯他，魔鬼，变态的里面。因此说，这个话题就来到了一个今天的关键，就是说，如果他想要成为一个女人，我就是，他就会是一个女人，我就是一个女人。 如果他想成为一个男人，我就是一个男人，谁也别说什么，就是一个男人。他是蜕变哈 ，transformer， 他也就是变态的一个女神，而且他就是喜欢改变这个自然的本性，这个自然的本性，神造万物，各按其类，各从其类，有没有？但是他不要这个自然界里面这个律，他非得要改变这个自然本性，而且他改变的不是谁，他改变的就是人。人只有两种性别，所以他改变了男性跟女性，男人跟女人的本性。我们再来提一首古代苏美尔诗歌里面哈，这些诗歌也真的很奇妙。我们在我们圣经的诗篇里面是赞扬神的，在他们那一套里面有描写他的，他说就是把一个男人变成一个女人，把一个女人变成一个男人，再把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总之你不是你就可以，我就把你变来变去。他有能力把男性变成女性，他也有能力把女性变成男性，然后他把两个完全不同的种类要模糊，然后弯曲歪曲，然后混杂颠倒，记住了，他就是这样的事情。那神是恢复的，所以我们就更加知道什么叫做神是恢复的神有多重要。如果不恢复，为什么要恢复？因为有人篡改，有人颠倒，对不对？有人歪曲，那个人是谁？魔鬼。再具体一点，魔鬼是有具体的，有很多魔鬼，他们各司其职啊，不要把他们统称为魔鬼啊。我们这魔鬼有很多种啊，他们的本性不一样。像我们姐妹有人专门看这个魔鬼分类的书啊，找时间分享一下，把魔鬼都一个一个分享出来。这都魔鬼都不同啊，不能混为一谈呐、啊。他就你知道，而且就是以斯他哈，如果这样的女神。假魔鬼哈，这个不是假女神真魔鬼，如果带着这样的能力进入到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会成什么样子呢？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答案是发生了，而且正在激烈的发生。这将意味着说他在进行这个工作很深度的，而且很激烈的。他把这个性革命不是表面而已，他带入了一个变态的一个阶段哈，完全是不同的。那么随着以斯他重回这个世界呢，你不要以为一个魔鬼回来了，你知道我们都刚刚讲过三位一体啊，他是有邪灵跟着这些魔鬼的，所以魔鬼并不是说就是邪灵而已，他们跟魔鬼跟邪灵像三位一体嘛，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知道我们真神也是三位一体，有神有圣灵，那么同样他们喜欢效法神，就是有魔鬼也有他们的邪灵，他们是一起来同工的。他们带来的改变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要来改变对男性跟女性的定义，男性跟女性的定义，他们会移动，进而来模糊界限，取消两个不完全物种跟种类之间的不同。他们会来付诸行动来改变男人跟女人的本性，他们会使所有男性的东西女性化，然后把所有女性化的东西男性化，他们会企图把男人变成女人，女人变成男人，有没有发生？有啊，对不对？他们会和性哈、性和跟性别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性跟性别特别有的那个尊严跟圣洁，他们跟这些事情征战，然后通过混淆两件事情，混淆两者，然后混淆两者还不算完呢，把一个混杂在另一个的里面，然后目的是最终把这两者完全消灭，你知道吗？都没有你了啊，你就是跟别人混杂了，混着混着你就没了，你的存在就不见了，对不对？你的存在意义在哪里？所以就是女神就发动了，我们先讲哈，这个女神最开始发动的是对女人的变态跟重建，她先是女神啊，先从女人开始，对，然后呢？这是他自己的本性哈，所以你看说啊，他是女神，他跟这个女性有关。你看他，这么的浪漫啊，塑造成一个形象。但是事实是说，他跟女性特征一点都没有关系，他跟女性母性特有的喂养，就是喜欢天生的保护儿童的那种母性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一点都没有怜悯，一点都没有恩慈，他所有母性女性所拥有的神赐给我们这个女性的优点跟特性，她一点也没有。那她的性格很多方面来说呢，更偏向于男性化。怎么个男性化呢？她是一个好斗的神，好斗的人，好斗，有权力欲，有进攻性， 他想要掌控，喜欢争竞，喜欢竞争，充满了斗志哈，充满了这个凶猛强悍，独立的很，也想独立，很充满了暴力的，很勇敢，那种勇敢哈，你知道我们属神的子民要不要在神的里面那个勇敢，他是一种狂暴的，所以想要他想要把其他人变成他的样式，就是他的一个本性跟能力。你知道他这种占有欲，就是说所有膜拜我的不膜拜我的，他都想把这些人都变过来成为我的样子。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成为耶稣的样式是多么的重要，这背后的属灵意义真的很大。所以他是要把这些人变成他的样式，然后这里面当然就包括女人变成男人，男人变成女人，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就知道说，随着以斯他的灵来控制了美国跟西方文化，众神回归了嘛，对吧？女人的一场蜕变变态就发生了，女人的身份功能和本性被改变了。现在我们的话题来到男性化的女人，女神想要把女人的女性部分去除，使女性男性化，就像和以斯他的本性一样，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他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必须要毁坏或者是削弱男人跟女人的标准规范。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神设立的标准的和圣经的男性榜样跟女性榜样，这将成为众人的榜样，这就是神圣经中的男人，这就是神的女人。但他必须要把这个榜样给拿掉，要不然大家都冲着这个去了，对不对？他要树立他的偶像。那么他必须要把女人从男人中分离出来，把女人从男人那边夺出来，然后再把男人从女人那里拉出来。为什么是这样讲？因为神创造男女是一体的，对不对？一体的，不是说男人跟女人互相掺杂，是在神的里面男人跟女人成为一体，离开父母，这是人造的婚姻。所以他要把男人跟女人分离出来，他是毁坏的婚姻，也毁坏的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性别的认知。那么以斯他被指出是我们说他有一个独立的，他是一个独立的女人，这个点非常重要。我看这个就说太对了，因为我觉得我一直也在思想这个问题啊，包括我自己的就是信主前跟信主后的看见的事情完全的改变，然后在看他这本书的时候就看到了根源。他说他从不被任何一个男人束缚，正如同当一个女人，我们上节课讲的，她的崇拜的那些领域里面带来的世界的文化，就是如果女人和卖淫有关的话，她就得了工价，那么这个女人在经济上可以支持自己，那么这就是性革命开始来掌控了，开始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能力，开始在主导这个文化跟所有人的思想。那么有一个运动开始兴起啊，兴起这个运动是什么呢？呼召女人们变得像以斯他一样。没有，这个运动本身不是说啊，这个运像以斯他一样，不是，这个运动的本质跟口号就是说经济上离开男人变得独立。有没有听过？我为什么受你掌控啊？因为我没有钱，所以我们这个经济独立了，我们就再也不受男人的这个控制哈。上百万的女人开始离开家庭，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开始进入职场。那么婚姻的衰退就是使这个现象更加的严重。那么离婚呢，开始增加了大量没有丈夫的女人，她们里面很多都是单身母亲嘛。那么你没有了丈夫，没有了男人，那你必须去取代没有丈夫而失去的这些功能性、这些能力、这些位分、这些角色。没关系，我来扮演，我不需要男人，我自己就可以扮演男人。所以说我就取代，我开始上演男人拥有的这个供应跟保护的角色。没关系，我就可以供应，我就可以保护，不需要男人。所以女人越来越多的就是被告诉啊，被教育说什么呢？你要到劳动力市场，你要到职场上去来追求并实现你的存在意义跟价值，而不是在婚姻跟母亲的位分跟家庭当中，从家庭里出来。哦，这个我太熟悉了。我没有在信主之前，我就是要成为一个女强人，莫名其妙，你强什么强？但是这个文化。但是我信主之后，听到一个基督徒都在讲的一句话，我就很恶心，女汉子。 当时我就想，不对啊，女人就是女人，汉子是指男人，为什么讲女汉子？所以基督徒在讲一些世界上的事情，你要想一想再开始复述，你在讲的是什么概念。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那个日本就叫 Kalia Woman， 事业型女人，做一个女强人。后来就一直强不起来，就被神完全打趴了，才知道原来这个是魔鬼的意念。好，不是说神跟我过不去。所以我信主之前的一两年，我觉得神有一个什么什么神灵或者神明啊跟我过不去啊，就老压着我。现在我知道了，神不要让我落入这个以斯他的手上，就离这以斯他很近哈。所以呢，不只是就说扮演这个男性的功能跟角色，还有这个身份哈，这个本性，女人都可以开始取代了。而且更可怕就是说，女人被鼓励、被教导，要成为有攻击性的，要有竞争能力。这女人老厉害，就在我们学校里都女孩子学习很厉害。我想，但我们这个要分析的哈，这个不是说你就真的进入到这个以斯他的里面，但是你要想，这他是带出来一个东西啊。莫名其妙你争竞什么，你好什么竞争什么，莫名其妙谁带起来这个风，所以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跟伤害哈。所以这个他是要教导这个女人成为掌控性，还变得很激烈激进哈。女孩子从小的时候，你只要是成年之后再改变已经很晚了，必须从童年开始，从童年开始被训练拒绝所有女性特征，不要追求女孩子气。好像没有特别被教导这样子，但是我又被家长说，你怎么一点女孩子气都没有，都跟男孩子一样。那时候是叛逆跟悖逆，但我们今天课程要讲到这个叛逆跟悖逆从哪里来的，不是青春期来的。那么我们就说，然后呢，这些女孩子呢就开始说被女孩力量，我们女人有一种女孩子的力量哈，就是被猛烈激烈的这个信息一直撞击啊，哦，不能太具有女孩子气，我一定要刚强，我要强壮，这个就是女神就是影响的一件事情哈。同时这个因为你是她呢，她同时具有男性的角色跟性格，所以女人也被激动，开始具有传统性的男人般的这个功能、工作属性跟角色，这个他创造出这个新时代的精神嘛，这个女人要很强啊。其实这种理论就是慢慢的变成以斯他的样子，他在达到他的目的，他在变态女人。以斯他打破了这个法则规矩啊，他禁止了在传统的女性角色，而且是取而代之，要跟男人开始竞争。那女人跟男人不是竞争的这个平台，对不对？我们女人是男人的帮助，但是他就是调教女人起来跟男人竞争，好像男人是女人的仇敌，天生敌对，这就是一个问题的关键哈。和男人争斗，抵抗男人，要掌控男人。所以圣经中的教导我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神在说什么。同时以斯他的灵正在推动性革命，性革命带出来的就是最终的结局之一，就是女权主义。大家知道什么叫女权主义吗？就是我强调我女性的权利，我要跟男人一样，这女权主义。我们当时听起来也没什么，觉得对啊，老丫和我们女人不行啊，我们得起来斗争啊，就这样想一想，但是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一开始呢，这个以斯他的邪灵就点燃了这些东西哈，然后逐渐爆发出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文化，一个习惯，已经见怪不怪了。女权主义啊，是没什么不好，我们女人就应该强一点。所以这就是男女平等的战争发动了，就是她是一个战争女神，她总要发动战争，开始抵抗男人的权柄，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以斯他是一个烈怒的神啊，所以她向着男人的烈怒的这个邪灵，她对男人有一种天生的仇恨。你不要以为她是女神，就他勾引男人，最后是把男人毁灭。所以以斯他对男人来讲是一个致命的伤害，离他远一点。你不要以为啊，爱的女神临到我了，这是世界上讲爱的女神临到我了，丘比特给我的心上射了一箭，你等着灭亡啊。不是，一定要苏醒哈。所以这个男人的，他对着男人的烈怒的灵呢，已经侵入了美国跟西方文化，存在于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有时候你会看一些照片，就是关于激进女权主义的那个起义中里面那些女人，真的蛮可怕，好像杀人，就好像有一种仇恨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有背景的。所以家庭很重要， 下面再讲。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呢，在最古老的众神之中呢，有一个首领，他的名字叫安努 ,A-N-U, 安努阿努安努或者是安，他是谁？他是以斯帖的老爸，他是以斯帖的父亲。以斯他会特别挑战他父亲的权柄，他一直想要把他父亲推翻。拉丁文的父亲呢是 Pater,P-A-T-E-R, 从这个字我们得到了父权制这个这个单词哈。Patriarchy, 我昨天查了一下，我说怎么念不出来，不是英文，拉丁文。拉丁文很难， Patriarchy, 是父权制，从 Pater, 父亲来的。所以是他的灵呢主宰激进女权主义哈。第一个表现，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反对父权，反对父权统治。父权一定要被抵抗被推翻，就是反对父亲，就是叛逆。所以我在这里插一句，如果你跟你的父亲或者母亲一直有一种敌对，好像想推翻叛逆悖逆，哎，你真的要好好祷告，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个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凡是不和睦的，跟你的、跟我们的父亲、母亲、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们的丈夫、妻子、儿女，凡有一种很仇恨的、这种抵抗的、推翻的，就是我真的就不行，不能跟你和的，这个你要小心一点哈。我们一定要警醒。以斯帖，其实都名字都是一样，以斯帖跟以斯他就是一个名字啊，因为以斯帖在。这个在他那个地方苏珊城，他那个伊朗的文化里面，伊斯塔这个名字很有名嘛，因为假神的名字星星嘛，所以他就是要起个名字跟大家，就是因为他不能暴露犹大人身份的，这个很好理解嘛，对吧？你但以理被掳到那边，他不能再叫 Daniel, 他要改名，对不对？所以以斯帖的关键不是在于以斯帖，你不是要成为以斯帖，你是要成为哈达沙。小心说我是神正在兴起以斯帖，我看到这句话我感到很恐怖，但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从这节课你知道，小心你的名字啊，很多人名字起的是希腊女神的名字，我不再说了，你回去好好祷告一下，看看你的名字是什么。什么名字带来什么身份，什么身份做什么事情，谁的名，你叫什么名字，你就在谁的权柄之下，这不是开玩笑的，没有人跟你讲过，今天告诉你。那么以斯他是一个战士哈，然后他就开始带来他这个美国跟西方的文化，他进去他是一个战士的 战神的女神啊，所以他就女人就开始进入战斗，进入战士的身份跟角色。所以军队女神的灵在军事化的女人中彰显，这个军队女神的灵在这个军事化的女人中彰显，这个同样在古代的文献中有关女神的能力跟行为都是有写的。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原来很多事情都是有道可循，是有根源的，这句话叫什么呢？以斯他的工作是把纺锤 交到男人的手里，纺锤女人的工具，然后把武器交给女人。所以一个战士型的女人开始变成大众文化跟娱乐的一部分。有没有看到电影里面出现过很多女侠跟女神、女战神的样子跟形象，看了之后都很好的。因为我们说的是我们是心腹战士，但他们讲的不是心腹战士，他们讲的是 Amazon Wonder Woman Diana, 对吧？所以我说好莱坞没有那么近前，只不过我们用近前的眼光在看它，想给它 cover 一下，到后来我发现我实在 cover 不住，我就已经不再看了，没办法看，你知道。然后这个女人开始在越来越多的科幻或小说里被描写成为带有超自然能力的，出现在战争当中，出现在复仇当中，所有这些都是古代战争女神的特色。其实我是说像这些事情我们没有接触过，没有这个背景。我那天就想说大家可以看两三部哈，漫威的电影或者是就是科幻电影，你看两三部你就足够可以把这个课程里面讲的重甲神魔鬼的名字一网打尽，都在里面都有。就是漫威的那个电影里面，比如说雷神那一套，有一个是讲他姐姐的，雷神的姐姐 Thor 就是恨他老爸到一个地步，他把这个 他们这个星球完全毁灭，他对他的父亲有一种仇恨，这就是讲以斯他的仇恨父权。所以看两三部电影你可能会有一个直觉上的领受啊，也不是坏事，你知道你在看什么。那么我们讲了这个军事化的女神，她就带出了军事化的女人们，哈，女性战士，这个不再是科幻小说，在这个现实生活中也出现了女性战士。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奇妙哎。我觉得多少年前我们团队牧者总带着我们去思考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现象，然后回到圣经里面。那牧师那时讲了一句话，我就放在心里面。妥拉里面有没有让女人去当战士，去参加军队？有没有？妥拉里都是男人20岁以上出去征战，对不对？为什么现在以色列女人要出去征战？战士不够啊，这个是可以思想的。我一直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然后看这个书，我就知道一些事情哈，这已经成为现实了。所以这个女人被变成女神的形象呢，还有另外一个表现，一个社会性的表现。男人跟女人的离婚，男性跟女性的离婚，还有一个另外一步的发展，就是说女人越多越来越多的开始取代男人，或者是复制男人的功能，然后女人就越发的不需要男人。我都有你了，我都有你的本质，我可以了，我为什么需要你？然后对吧，我跟你在一起充满了征战讨厌，我可以，所以女人就可以成为他们自己的保护者。那么这完全符合了女神对婚姻破坏的计划，那就把男人跟女人这个神造的这个纽带完全的打破。那么婚姻跟家庭持续的被完全这个价值被贬值了，对不对？然后失去原有的圣经价值，那么同时这个婚姻家庭被毁坏了，那么这个职场跟劳动力市场被升温了，被提高了，那个女性就跑到从家庭跟婚姻中离开，跑到劳动力市场，跑上职场了。然后性乱交跟婚姻之外的性关系不断的被尊崇被赞扬，不再是一件罪恶跟淫乱的事情。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也不意外，它就是有一个轨迹的，对不对？那么这些是这些行为是已经被植入了，被植入芯片一样，植入这个异教系统的思维跟自我提升跟自我价值实现的理论。我在家庭当中我实现不了我的价值，我很有能力，我很有才，为什么我在家庭里相夫教子？为什么要看孩子？而且你不知道你在家里看孩子是看什么，所以这个就导致了你一下子崩溃，对不对？这个家庭混乱，你的男人跟女人就成仇啊！你在外面赚钱，我在家里养孩子，不公平。我也可以出去赚钱，你在家养孩子啊？有没有这样吵架？有没有？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如今都不愿意再走进婚姻了，也不愿意维持婚姻。男人跟女人开始更希望独身，这就是美索不达米亚里面文献说到了女人，说以斯他把女人从丈夫那里夺走。不再是丈夫的帮助者，女人自己可以成为帮助自己的。我帮助男人，我不需要，我要帮助我自己，我也不需要男人的保护，很可怕，对不对？当你学完这课，你再去总体的去想一想，神在圣经中的一些训诲，你就知道这个深意非常大。神看见是整个的属灵的次元，对不对？那么，以斯他应允女人哈，一个彻底的解放。自由了，从旧社会里出来了。更有一些研究他声明说，女人的幸福指数自从这一场蜕变以后呢，反而变得越来越不幸福，越来越不幸福。以斯他允许说你的自由会越来越幸福。所以我在想，对啊，我也看到一些在职场有些人跟我讲说，不行，这丈夫怎么怎么样，他说我就独身，我很潇洒，我很潇洒，我是女汉子，然后我看她明明不是很开心，也不很幸福，所以她不愿意结婚了，反而就更愿意进入劳动力市场，进入职场。越去她越发现她不能被满足，她的个人价值也没有在想象中的被实现，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总之她越是这样，她觉得我更要一个人，就是这个恶性循环回不到家庭里面，是吧？那么我们说这是以斯他把女人男性化，他做完了女人，他要做男人。以斯他开始登场，进行对男性的变态跟毁灭，对男性所进行的变态跟毁灭更加的可恶。他是男性的阉割者， 女神对那些男性特征感到非常的不爽，因为那些如果有任何的男性特质是他不属于他的，他就把这个男性特质除去去世，对男性进行阉割，我不要，我所以呢，他的以他是一个淫乱的神，他有很多的情人都被他掌控，如果你不被我掌控，就要把你杀了。所以这些他的情人们都进入了悲剧性的命运。所以我再提一下，上次我们讲过说，以撒的众情人之一就达摩斯，因为达摩斯冒犯了他，他把达摩斯杀了，达摩斯就进入了阴间的地界。但是以撒是在活着，但是达摩斯就进入了死，他们两个就阴阳相离。所以以斯他就是为他想得着的，他没有得着，他就为达摩斯，他为他失去的这件事情，不是为达摩斯，是为他失去的这件事情，没有得手的事情，他感到悲哀哭泣。所以膜拜他的那些女人们替他为达摩斯哭泣。所以每年在达摩斯月，这是巴比伦的月份，有一个月份是夏天的，就是达摩斯被以斯他害死那个月份，整个的月份他们都在为达摩斯哭泣。因为这个月份是很邪的，当他们为达摩斯哭泣的时候，就是说阴阳两界要相通，一个以斯他在活人的地方，达摩斯在阴间，通过这一个月他纪念达摩斯的时候，这个阴阳生死，这个灵界的黑暗就开始非常的兴盛。女人们越为达摩斯哭泣，越呼喊达摩斯的时候，他的阴间的能力，以斯他的阴间的能力就被增长。所以我不知道，我还是搞不清楚说为什么一提到一个月份一定要叫达摩斯月，人家是巴比伦的，我们圣徒为什么跟人讲达摩斯，达摩斯跟我无关，没有这么简单。达摩斯月在巴比伦的大约是在六月份七月份，以斯他会在这个月份兴起他的那些崇拜者，骄傲的在巴比伦的一个大街上游行，那个大街的游行是以斯他门通往巴比伦的一个大街。所有在这个达摩斯月，一般都在六月七月，他的崇拜者就开始进行一个大游行，所有的男人女人性别转换者，按照现在的话是男女同性恋，都要开始进行这个大游行，轮到现代版叫做 Pride 骄傲大游行。所以骄傲大游行一般是在六月达摩斯月，有没有注意我们的圣徒也跟着叫达摩斯月，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就是不跟你讲这个，我们也可以从圣经上知道，不要提假神的名号。那么我们讲到他说他又开始把男人的气质从男人夺走，就是以斯他的本性哈。然后这都是女神在混乱性的一部分，她把男人的这个性的特质拿走的话，我就没有男人的特质了，那我就跟女人在一起没所谓，就混杂了。如果一个人可以从男人拿走男性特征，他也可以毁坏男性跟女性之间的区别，那么这个人就是讲以斯他就可以毁坏婚姻家庭跟社会。这就是以斯他的能力，他的一个愿望，男人女人可以互变。所以当这个女神的灵开始侵入西方文明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件有毒的事情发生，很奇怪哈，就是没有男生就是鼓吹我很男人的这句话就成为一个很糟糕的话，就是有就是你的男人特质是有毒的，不再被称赞了，就男人一定要拿走这个男性特质才能适应这个男性，才能适应现在的文化。有没有看见现在的异能界很有多男生都开始化妆，尤其是韩国那边的出来了之后就是粉粉的，然后涂口红，然后女人就是开始很硬朗很英俊的。我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这个文化已经变成这样子了，我说现在你就知道答案。你知道在古代有一个祷告哈，提到这个女神的能力，她说是如何的阉割使这个男人失去男人特质，这个阉割不只是说邻里的，也是指实质的，他真的在做阉割，我们马上就会讲到。他说以斯他拿走了男人的刀剑弓箭跟匕首，然后把纺锤跟镜子放在他们手上，就刚才我们说是拿着纺锤，现在不只是纺锤，原来还有镜子，拿着镜子干什么？化妆，对不对？你没有见过男人开始，刚才我们说了涂口红涂这个 手指甲，我是可以提名吗？我可以提名在那个 Bethel 伯特利教会有一个 worship leader 啊，名字我真忘了，呵呵，感谢主，他写了一诗歌 Reckless Love， 他跟神有很好的相遇经历，他那天公开发表了一个言论，他说我不觉得男生涂指甲油有什么不好，耶稣一样会爱我们。然后还好有主内的杂志马上就说他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在社交网站上成千上万的人 follow 他，他这句话带来影响力的。他说我可以给我的孩子涂指甲油，不认为这样耶稣就不爱我了，没有被教导，圣洁不掺杂。很小心啊，真的要小心，我们不跟人任何人的言论就要拿到圣经上去啊，去来称一称，去来分辨一下哈。为了你是他，为了把这一场的蜕变的革命哈进行到底，这场抵抗男性领导权的战争哈，不只限于社会的某些特定领域，它必须是全普及到整个社会、家庭跟个人的生活当中。所以他就狠狠地攻击任何与男人有关的领导权，不仅是在大众生活，先从家庭开始。男人越来越被描述成为缺乏能力、不适合领导的，然后男人被描述成为有毒的压迫者，还有要么就是笨手笨脚的大孩子，长不大。美国有一部著名的连续剧啊，我查了一个，我们不知道，但是美国很有名，叫 Father Knows Best， 爸爸什么都知道。这是美国60年代最知名的电视连续剧啊，这个风潮带来很大影响力，父亲的角色被尊荣啊。因为爸爸什么都知道，说爸爸什么都知道 Father knows best， 这句话就成为社会的流行语，我们老爸什么都知道，就 父亲的角色，父亲的身份就被尊荣啊。但是现在改变了，变成爸爸什么都不知道，爸爸的角色只是一个笑柄跟被嘲笑的对象。这是女神在她古代的拿手好戏，挑战男性权柄并夺走男性的气概。所以关于以斯哈对男性带来的这个腐蚀性的效果，这个腐蚀性啊，一个学者就是注意到了他的这个本质跟真面目，他就写到了毁坏男性气质，他毁坏男性的气质，有效的毁坏了文化的秩序。这个男人一旦被否定、被切除、被阉割，这整个的文化秩序全都颠倒。如果以斯他可以毁坏男性特质，他就可以剥夺父亲的权柄跟普遍意义上的男人的权利，他就可以转化整个社会。所以老提什么父权社会、母权、母系社会，这个本身的概念就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如果这是一个传统的哈，从圣经上来的一个老式的权柄，如果被废除了，那么这个文化会被引到另外一个途径了。如果一个老式的神所奠定的权柄可以在被嘲笑中消失，那么一个新的权柄必须要出现取代这个神所设立的旧的权柄，那么这就是这些众假神兴起的一个机会。如果对女人的蜕变是从女人童年的时代开始，那么对一个男人的蜕变跟改变也必须是从男人的童年开始的。所以小孩子的教育相当重要，所以我一会儿会讲一些见证哈。那个小孩子，女孩子小的时候被教导是要刚强，男孩子相反，男孩子被男，如果男孩子表现的很有男性特征，很男孩子哈，他们很容易被责备。不敢想象，我们这边还好，不知道这个在西方或者是美国，甚至在其他亚洲国家，在日本或许吧，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渗透，他们变得越来越没有勇气去成功，就是老被说，老被否定，尤其是否定，你怎么一点都不像男孩子，这句话非常小心，他一点都不像男孩子，像什么，像女孩子，他就变成女孩子。很多同性恋是从这句话开始的。我一会儿讲完这个重点会讲一些见证哈。他们在学业上越来越落后，所以呢，这些人要长成对应他们的角色是未来的男性的领导权，从小就开始被否定、被剥夺了，心理上一个打击，你再也不是个男人了，男人不需要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在自然界，在这个自然界，男孩子们应该去征战、去保护的地位，他们应该去征战的，他们应该去保护的，他们应该是去领导的。被剥夺以后呢，他们神赋予他们天生那种能力跟冲动，没有办法发挥出来，他们去了哪里？去了网络电子游戏，进入了一个虚拟的世界。 他们就在这个电脑荧屏上、电子游戏中、色情文化中上瘾。我前几周就想做这个见证，这是我最近看见的。那一个牧师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年轻人19岁自杀了，他留了一封遗书，因为他对一个漫画动漫里面的一个女性的一个形象着迷上瘾，想跟他进入这个浪漫的恋爱关系。他说，我活着我没有办法，我只有死了跟他到冥界可以有，所以他就把自己自杀了。这个就是女神在动作。那她在现实世界没有办法发挥出她天生的能力，她就要到虚拟世界中去寻找她的爱，要发挥出来。她不能找到一个真实的角色让她爱，因为女人都不需要你的爱，她就到虚拟世界中去寻找。她们要去保护的倾向就这样从婚姻跟家庭中被分割出来，对吧？然后进入到了这个虚拟现实当中，这很重要，这非常重要。同样在性的方面，他们的欲望也从现实中被抽离了，那对不对？整个的健康的性在婚姻家庭里不存在了，那么他将这些性发到什么地方？就是网上的色情，去发泄神给创造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性的一个欲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正在发生。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说电子游戏爸爸跟儿子一起打，好像在做亲子互动，爸爸跟儿子一起进入虚拟世界，因为爸爸跟儿子都失去了在婚姻跟家庭中应该有的角色，都被女人剥夺了，女人是被伊斯塔剥夺的。那今天知道了，我们就物归原主哈，回家好好的去想一想，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角色运作有没有被变态哈，如果有被变态赶快恢复，女人尊重男人，男人爱女人哈，这是双方面的。那么如果婚姻被削弱，家庭同样面临就是这样的危机了。你以为说就是将这个男人就是彻底的就涂抹了他这个位分跟这个什么职能，你以为一了百了？没有，这件事情带来的这个余波的影响是很有，不是说把这人除掉就没了，没有，很大的余波。就是说一个很健康的丈夫跟妻子的榜样，还有在这个一生之久的盟约里面这个父亲跟母亲的样式，在新一代的孩子当中再也没有被见到，没有这样的模式了。所以下一代看不到什么是真正的丈夫跟妻子，什么是真正的父亲跟母亲，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活出一个正常的家庭，因为他看到的就是丈夫跟妻子、父亲跟母亲已经被完全错乱了，被完全变态了，所以下一代就这个样子的。你知道这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现在给我们的小孩子制造了一个是什么形象？他们愿不愿意看到我们的样式？他进入婚姻，他知道怎么去经营婚姻呢？很容易让人忘记，就是说以斯他这个女神不仅是跟性有关的，她跟毁灭有关，她是挥舞着刀剑的一个形象，而且这个刀剑是很有攻击性的，这个攻击性的刀剑刷下来的时候，它破碎的是婚姻，破碎的是父亲，破碎的是母亲，破碎的是孩子，破碎的是家庭，破碎的是生命，破碎的是一个世代，破碎的是整个的文明。我记得我们几年前学过 Randy Clark 克兰迪的知识言语的医治哈，我们分两三人小组在网上学。那时候我看到他一个见证，他跟他的同工哈，刚刚领受这个先知性的恩赐，他们去参加一个集会，他的一个同工就说很慌张的找他说，牧师糟糕了，他从来不会看见异象，他说我看见一个年轻的男孩子后背写的是 I am a gay， 我是一个同性恋。他说牧师怎么办？因为那个 Randy Clark 刚从他也是正统的，他没有接触过这一块，但是他说我们祷告好不好，既然神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同性恋，神是要救他，对不对？他们就很紧张很谨慎的就跟这个年轻人聊天，他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你现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的症状，或者让你有一些不能脱离的？然后慢慢就是把这个话题引到他其实是一个性错乱者，他是一个同性恋。那这个男孩子心很好，他很柔软，没有想要去跟他们争执打闹。然后他们就说我们为你祷告。他说好。那就同工为这个男孩祷告的时候，看到一个异象，看到他小的时候4-5岁的时候，他旁边站着他应该那个是他的哥哥或者弟弟，年龄差不多，这两个4-5岁的小男孩在性交，母亲站在旁边。 然后这个姐妹就说，我看到了一幅画面，你跟你弟弟在一起，旁边站着你妈妈，发生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你成为 gay 的一个，成为同性恋的一个起源。然后那个男孩子说，妈妈那一天站在那里，让我跟弟弟发生性行为，从此我就开始同性恋。爸爸妈妈的教育，是不是？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一个最好莱坞很有名的 Mariah Carey， 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正是她火红的时候，她唱歌非常好，她有一个见证。她姐姐曾经被她妈妈在十几岁的时候卖淫给一个男人，把她自己的女儿出卖当妓女。虽然这件事情没临到她，但是她对她的伤害是很大，尤其在性方面。所以很多的事情，一个孩子成长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跟教育是有关的。要对着你的孩子要说正确的话，不要女里女气的。你以为这句话是提醒吗？这句话是咒诅。小心啊，一定要警醒你讲的话语到底是带来什么。不要老像你爸一样，怎么这个德行，小心。不要老像你妈一样，什么事情糟糕都是像你妈。所以我们在这个家庭的里面成长里面有太多的话语，但是我们现在信主了，我们应该改变了。从我们现在改变，对不对？从我们现在开始改变，你因为你不知道我们对付的是谁，面具摘下来就傻掉了。那么这些性别的混杂其实是跟以斯他的这个女神的祭司是有关的。他的祭司们就是这样，像这么讲到说他的祭司是妙计女人邪淫，但是他还有另外一群祭司，就是扮演成女性的男性祭司。这些男性祭司穿着女人的服装，你按照现在的标签就是异装癖、非二元性别者、变性者或是双性者。他们这些男人的祭司变成女人的样子，然后跟其他的男人行邪淫，这是在膜拜以斯他。因为他们是男人变成女人的样子，等于是代表以斯他在释放这个邪灵的能力，跟男人发生性交，这就是增长他阴间的能力。所以现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性错乱，是有原因的，是有一个根本的原因的，不只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是有原因的。这种双性的特征就是证明在他的异教崇拜中非常明显。所以这就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哈，正在发生。我想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当我说一个男人特别充满了男人的气概或男人特色的话，这是一种侮辱，不爱听，很奇怪哈。如果说一个女孩子，哦，你真的充满了母性的光辉，你真的是一个很女孩子的，你是一个很贤良的父亲，贤良的母亲妻子，这句话很让人嫌恶，让女人不爱听。这就是你的男人跟女人的特质，但是被不喜欢了，不想听了。反而是说，如果你是个男人的话，你就变成了一个负面的属性，要说你很温柔，说男性很温柔。一个女人就说你很强悍，你是个女汉子，很卡扣一，很酷，这女人很酷。我也曾经有一段青春期的时候很想扮酷的角色，后来想起来蛮吓人的。我妈妈说，你现在穿怎么都穿成这个样子，能不能女孩子稍微女孩子一点。但我知道我不是性错乱，我是那个青春期发育的时候是一种想要酷的一个摆酷哈。后来我来到日本认识主之后，就是已经恢复很正常。但是我知道这一种心理哈是蛮真实的在发生。那么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这个什么都归类到一个生理问题。什么叫做生理问题呢？就是说我先举个例子来讲哈，在流行音乐和年轻人的文化中的女性的偶像已经是不再像过去的年代。我们过去的年代看到女性偶像，她就是一个女人，很漂亮，很美丽，女人特质。现在流行文化所塑造的女性偶像是什么样子呢？完全是以斯她的样子，很有攻击性，很放荡不羁，令人震惊的。然后男性的偶像就刚才我说的，突然画眼线、口红、指甲油了，很具有女性的特色。所以我现在看偶尔会突然有什么东西跳上来，就是 YouTube 上讲那个亚洲、中国也好，台湾、香港、澳门，或者这些韩国也好，这些男星们，我看了之后直起鸡皮疙瘩，发生什么事情？男人们都去哪里了？女人们也不见了，中性。这就是以斯他在混杂，就是生理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生理有问题， 我不是个女人，你可以不是个女人，你就是个男人也可以。如果你觉得我不是个男人，我应该是个女人，没有人会反对你。好好，这是生理问题，你好，你来决定。这就是一个错乱的开始。但是在这样一个错乱当中，小孩子跟年轻人是最脆弱，是最容易受伤害。从他们开始，你从学校里发生了，你知道说什么呢？当这些孩子们长辈或者是老师呢，告诉他们说，你觉得你是男孩还是女孩？这种最正常的问题被问，孩子会被问傻的。如果这个孩子稍微有点迟疑的话，这个老师会教导他。如果是男孩子，你觉得你是男生女生？我在这里站着，你不知道我是男生跟女生。但你觉得稍微对着性别开始不确认的话，老师会引导你说，你是男生跟女生都可以。我们今天提供的校服跟裙子，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的。我们这里的一位汤姐妹就跟我讲，她儿子初中去选校服，竟然出现裙子，震惊，心脏跳很快。像昨天看的新闻，那个体检报告说我这心脉有点跳动不正常。我说你才不正常，我很正常。我想这些事情让我跳动，然后姐妹一下子就惊了。已经亲到我们的这个家庭里面了，起来就去学校祷告，那很真实的。所以你这个衣服男孩穿女孩也可以穿，女孩子可以是王子，王子也可以是公主。经典的神话故事已经被翻转，不再有白雪公主，那白雪王子都可以的。王子不需要再拯救公主了，因为公主可以足够拯救她自己，不需要，就是这整个全乱套了。所以这个男孩跟女孩，他举个例子说，如果他想去迪士尼世界看看他们喜欢看的神话故事中，哎呀，王子跟公主过着幸福的生活，大胆的说，你已经再也找不到了。王子公主都已经不在了，都已经完全的变样了。哎，你去那边看不到哈，你就说你这个看不到这个传统的形象，你是他觉得这还不够啊，我让你去迪士尼乐园不去就好了。我让你去图书馆，我都让你看不到我们应该所正常的形象。你去图书馆看到什么呢？看到那个书打开以后，一个一个图画，男人涂口红，戴假睫毛，穿高跟鞋，然后小孩子们在图书馆里面所被教导的这个形象，男人跟女人就完全混乱。所以呢，这些书中的男女，就是这些书中的男变女、女变男的形象，他们曾经在古代的神庙里是做祭司服侍以斯他，如今他们在公共的图书馆里面来诱惑这些孩子继续成为以斯他的服侍者，有没有很可怕？有时候说你注意怎么去看书啊，不要做这个，不要看那个，你怎么烦啊你？我也觉得我很烦哎。但我看了这个书之后，我觉得烦一点比较好。有一天见到神的时候，我说我起码我说了，你知道你不说你有罪哎。我们不讲了一节课吗？你要成为一个吹哨的人，吹哨人。下场不是很好，但神必保护你。该吹哨是不吹哨，你有罪啊，你跟他的罪同谋，所以你就讲出真话。所以这个以斯他有一个欲望哈，他就是喜欢篡改，所以不要篡改神的话语，这是以斯他的一个特征跟能力。他就是把女人跟女人、男人跟女人互相改变篡改哈，男人取女人的名字，用女性的口吻，用女性的语调来唱邪教的歌，然后男人开始扮演类似就是女人的角色。我们记得我们在神学团队有一些戏剧的演出，而弟兄不够用嘛，有很多弟兄的角色。没等我们说话，牧师先说了，绝对不准姐妹人，绝对不准我们女人去扮演男人的角色，绝对不准姐妹去扮演这个另外男人的角色。牧师一提醒，我们就知道这圣经中的女人都不能穿男人的衣服。但是有没有看到浪漫偶像剧里面，不是夫妻的发生一夜情，然后女人穿着男人的衬衫，好浪漫，好卡勾意，好独特，好浪漫哦。是我信主了之后，我从来不穿我丈夫的衣服，我再爱他不穿他的衣服。女人跟男人衣服不能互换，换了就是异装癖，然后你性别就转换，先从外表开始，对不对？所以我们这节课马上结束，但是非常非常的震惊哈！你知道， 我们说这个蜕变不是外表穿这个衣服而已，在性的方面已经开始真正的发生这个变态。你知道在这个以斯他的这个祭司里面有一个专属的祭司的名字叫阿西奴，他就是专门扮演成就是以斯他女性化的男人祭司，然后他通过跟男人发生性行为去膜拜以斯他。那么在今日他将被分类成为是他就是这个就是同性爱同性恋的一个原型。所以你知道什么异装癖啊，什么LGBTQ 啊，跨性别，我都不知道什么性别的那个起源，就是以斯他在他的神庙里面崇拜他的魔鬼祭司的一个原型。所以同性恋也好，并不是什么时髦的东西，这是一个魔鬼在改变人类本性的一个轨迹。不是你天生的，你天生是男人就是男人，是女人就是女人。你这个本性，神造的本性是不会被挑战的，对吧？这个一定要稳啊，我是人，我就是人。所以我们说以斯他被驱逐出美国文化的时候，这些事情都没了，这些什么 gay 啊同性恋绝对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你知道你在看二战的时候是40年代，对不对？美国的这场就是翻天覆地的众神回归是从60年代开始的。我看过那些二战的片子，就是说如果发现谁是同性恋真的很恐怖，那是对人类的摧残，没有找到那个魔鬼的本质，就是把那个同性恋抓来给他说做个手术，因为他有病，这个是不对的。他不是因为这个身体上的原因成为同性恋，所以对同性恋的处置是非常残酷的，这个就已经不对了，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但是当这个众神回归的时候，这些人就出来了，同性恋再次出来了，不是被禁忌的，而是被歌颂的。然后以斯他的这些祭司也出来，祭司就是那些同性之间发生淫乱的，这个明白了哈，这个明白。所以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要提一个十强暴动哈，你知道我们这本书真的是从头到尾学了一个干净，它一共有10个部分，每个部分里有6-7章，那我们就是按照它这个部分往下走的。那我们这周到这周它下面的十几章都是在讲这个十强暴动的每一个因素，都和以斯他在古代对他的一些崇拜的因素是完全吻合的。他花了十几章两大部分在具体的解析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最后一个部分，众神终要被真神打败，然后我们要如何认罪悔改归向真神。所以我们下周直接进入最后一个部分。所以这个十强暴动就是跟大家讲，我不知道这件事情，69年的6月28日以斯他的这个达摩斯的月份，在古代这一个月是被来纪念他跟达摩斯。你知道他跟达摩斯之间的这些阴阳互动，就是他一个两个完全极端的一个世界，他把他要硬混在一起，就延伸到了男性跟女性的混杂同性恋。所以呢，这个十强暴动就是在美国纽约市的格林尼治村的十强酒吧 Stonewall Inn。 为什么在酒吧发生这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同性恋在那个酒吧里跟警察发生了暴动，持续了两天。而且这个十强暴动被永远的纪念，每一年都纪念，直到成为每一年的6月份的骄傲大游行。而这样的骄傲大游行是追溯到在他的古代纪念达摩斯月的那一个月的行为。所以现代跟古代跟现代是完全连接的，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骄傲大游行，从以色列开始。对啊，以斯他、摩洛、巴利都是先攻击以色列的。我们的以色列，对吧，真的是从古到今都在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试炼，明白人要苏醒，从这里面跳出来。所以这个十强暴动非常非常震惊哈。所以这就是说以斯他把这场蜕变革命带到了纽约大街上，也带到了媒体上。所以你现在可以看电影、剧院、电视、音乐、政治、法律、教育系统、儿童卡通、麦片包装盒上，无所不在。所以他发起的这个运动哈，已经遍满了整个的各个的层面的颠覆法律，这个同性恋合法婚姻。我们今天上午提到公台真司教授，基督徒，他公开反对 LGBTQ 合法，他反对同性婚姻合法。所以这位女神她还是一个外科女 外科医师的女神。她怎么叫外科医师呢？我刚刚讲的说她是阉割的女神。她不止说她在灵里面阉割男生男性，使男性失去男性气质，她同时是在实质的在做男性的变性手术。因为什么呢？现在那些堕胎的外科手术，他们也在进行男女的性别转换手术，把男性的那些特征完全割掉，让他女性的荷尔蒙发生，男性荷尔蒙越来越少。他在实际的在做这场男，就是性别之间的转换。所以儿童就是一个最开始的一个受害者嘛。所以他说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说当孩子们坐在教室里的时候，孩子是一群被掳的听众。你在坐在教室里，老师讲什么你就听什么，老师讲什么家长不知道，就是讲一些性别错乱的事情，然后让这些孩子心里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家长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你把孩子丢到学校里，完全信任。学校里在教什么？你是女孩子吗？啊，我不知道啊。其实你也可以是男孩子的。这就是学校。所以名人、明星、政府领袖、教育工作者，这个时代都在帮助这个篡改孩子身体的这么一个运动。他们就说有一个记录哈，就是英国那边这个变性手术的是4000%的比例，年轻的孩子觉得自己不是女孩子不是男孩子去做变性手术的。所以这女神想要制造的是整个的世代都要变态哈。所以我们几节课说一个异教世界，他们是发明自己的偶像，建造自己的神，就是说你可以制造一个真理，然后这个真理是你所相信的，这个真理是你的偶像。那么这样来说，如果你可以自己发明一套真理的话，你必须把真正存在的真理彻底毁灭，然后建造一个合你意思的真理，那么就是说你活在一个没有真理的世界。然而这一个将成为把你自己毁灭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上次说手艺 technology 就是你去崇拜你自己手所造出来的，你正在崇拜，人类正在崇拜我们自己所认为的真理。我认为我是男人，我就是男人，然后你把自己当男人崇拜，这就是你的偶像。那么这一个是把你带向毁灭的一个方向。我经常在思想一句话，日本经常说 好きなようにやればいいです，你喜欢你做什么都可以。你觉得你是个男生，也就是女生变性，你就是你喜欢就好。这句话听起来非常诡诈。如果你喜欢就好，那你知道你喜欢的把你带向什么？就是说你喜欢的那件事情会把你带入到一个什么，就是没有任何真理，因为你可以制造出任何的一个真理，任何一个现实，只要你喜欢就好。但是这件事情就告诉你说你活在一个没有，不再有真理，不再有现实的世界里，因为你是带着一个目的，一个生命，一个价值出生的。但是这个世界告诉你说你只要喜欢做什么都好，这就是你的人生价值。所以在结论就是说这个人不再有人生价值，因为什么都可以。只有一个人生价值，只有你的一个命定，你一定要朝着它向前走，把你自己跟这个神来的命定相吻合，而不是把这些世界跟自己相吻合，然后你的命定从此消失不再有，然后进入到毁灭当中。明白了吗？这是世界在说 好きなようにやればいいですよ。一点内容，我看到这句话我非常的气愤。所以我们刚才讲说那个今天早上那演歌手冰川 Kiyoshi 他说他变成这个样子，所有人都说你自己喜欢就好啊。所以他自己喜欢的吗？他身不由己，所以父母也没有办法。所以没关系，我爱他，那我儿子他怎么样都可以变成女人，他只要喜欢活得好就好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吗？我只看到过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他们的孩子如果走到了这个变性的里面，家长是在为他们祷告，后来他们可以从这个性别的这个错乱攻击当中完全翻转。做过这样的见证不少啊，就是让你告诉说这不是我的生理问题，这是一场魔鬼的征战，一种魔鬼的抢夺。所以是他的这个手就是毁灭女人，女人不再是女人，没有女人的定义了。所以现在有些文件当中不再写女人，用一个什么解释呢？就是说一个有子宫的人她是女人，后来连这句解释都没有了，女人没有替代品，就是女人不再有女人。然后男人也被废除了，没有什么男人，所以 男人跟女人都不存在，没有意义价在这个世界上，那你是什么人？都得摸意，什么都可以，你喜欢你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觉得我是个树也可以，对不对？所以这一节课非常重要，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变成是可遗弃的了，但在神的里面，人的生命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男人女人人类每一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而不是说随可以随便定义一下，然后最后不喜欢就不要了，从小孩子开始不喜欢就不要了。所以众神所展示的自由实际上是毁灭，神给我们的自由是你要选择对的，你有权利知道真相，你有权利选到对的一边，而不是把你逼到了一个地步你只能选择错误的，这才是魔鬼的诡计。所以事情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旁边遇到男孩子女孩子对自己的性认知有问题，我们真的是要去帮助他，如果是你可触及的范围，但是先从我们的家庭开始塑造一个健康的正常的丈夫的形象、妻子的形象、父亲的形象跟母亲的形象，你的孩子才能在性格上、在性跟性别上健康。你拿什么去教育你的孩子？青春期之前你怎么去教育你的孩子关于性跟性别的事情？如果这个家庭给他一个健康的影响，他看到一个父亲是被尊荣的，充满了男性的气概气质，而女人母亲是一个温柔良顺的，去帮助父亲的，尊荣父亲的，那么这个孩子他们的家庭建造，他们希望渴望走进婚姻，他们希望养儿育女，因为他们看见一个好的榜样。那这节课结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是一个恢复的神，你是一位恢复的神，仇敌就是想篡改、扭曲、混杂，但是你一直说不要掺杂，要圣洁，要专一。你在创世起初所设立的秩序，今天不允许任何假神可以这样轻易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打乱。任何出现的空虚混乱是因为秩序的混乱。今天让所有听的人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来恢复自己里面被篡改的，来恢复自己对我的父亲、对我的母亲、对我的丈夫、对我的妻子、对我的儿子、对我的女儿的正确的认知、正确的看待。我奉以刷的名宣告，你真的是一位恢复的神，现在还来得及。让我们所口中所出的话语在这个灵界带出一个震动，丈夫是女人的头，女人是丈夫的帮助者，我们在以赛亚里面合而为一，绝不能分开，人所配合的，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魔鬼也没有权柄，让我们把失去的权柄夺回来，让我们把被失去、被混杂、被变态的身份、角色、功能夺回来，恢复神造我们应该有的样式。哈利路亚，奉耶稣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下周再见，最后一堂课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就是一些我们同工一些非常非常更加精彩的一个分享，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整套的课程，非常宝贵。好，我们下周再见。